我拐过 L 型的那个弯，看到乔西就在那里悬浮在半空中，他的位置不算太高，双脚大约到我的肩膀，但因为他的身体前倾，双臂大张，食指展开，所以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他被冻结在了摔倒的那一刻。小小的光束从各个角度照亮了他，不给他任何躲避的空间。他的面庞非常像真正的乔西，但因为这双眼睛没了那善意的微笑，所以他那张呈现出上扬曲线的嘴巴给了他一种我之前从未见过的表情。这张脸看上去失望又害怕，他的衣服不是真正的衣服，而是用薄棉纸做成的，上半身的部分做出 T 恤衫的样子，下半身的部分做出宽松短裤的样子，棉纸呈浅黄色，半透明状，在刺眼的灯光下，让这个乔西的胳膊和腿显得格外纤弱。他的头发在脑后扎着，就像真正的乔西生病时的发型，而这也是唯一一处让人感觉无法信服的细节。这头发用的是一种我从未在任何 AF 身上见过的材质，我知道这个乔西对此是不会高兴的。观察完毕之后，我决意赶在有人发现我离开了那个小隔间之前返回那里。我小心地走过那两排工作台，轻轻地打开子门，门又发出了那种轰鸣声，但我能够通过楼下的声音判定没人听见。我同样能够判定现在那里愈发充斥着紧张的氛围了。
保罗，
母亲的声音近乎吼叫，你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闹别扭。
来吧乔西，
父亲说，
我们走，就现在。
可是老爸。
乔西，我们现在就走，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认为你不知道，
母亲说，接着卡帕尔迪先生的声音盖过了他。
保罗，行了，放松点，如果这里头有误会，那我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且道歉。你到底还需要多少信息？
父亲问道，现在他也吼了起来，但这或许是因为他正在走向房间另一头的缘故。
你居然没要求取他的血样，我很惊讶。
保罗，讲点道理，
母亲说道。父亲和乔西同时开了口，但这时卡帕尔迪先生的声音盖过了他俩。
没关系，克里希，放他们走，放他们走，这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老妈，我干嘛不跟着老爸现在就走呢？那样至少你俩就不用大吼大叫了。我要是留在这里，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来吧，小野兽，咱们走。
我们待会儿再见，老妈，可以吗？拜拜，卡帕尔迪先生。
放他们走，克里希，放他们走吧。
大门在他俩身后关上了，关门声在整栋楼里回荡着。这时我想起了那辆汽车是母亲的，不知道父亲有没有钱叫出租车载着他和乔西去他此刻要去的地方。乔西没有想到要带上我，这让我感觉有一点点奇怪，但母亲还在这里，我又想起了我俩一同去摩根瀑布的那一日。我跨出隔间，站上外面的平台，这下我用不着再躲躲闪闪或是蹑手蹑脚了。我把身体探出钢铁护栏，看到母亲坐在了乔西先前落座的地方，图表前面的那把金属椅上。卡帕尔迪先生穿过房间走了过来，一直走到我的正下方，我能看到他那颗光头的秃顶，但看不到他的表情。接着他又继续迈着迟缓的步子朝母亲那边走去，好像迟缓是他善意的一个标志似的，最后在那盏三脚架照明灯边上停下脚步。他用一种新的轻柔的嗓音说道， 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这种事情我之前已经见过许多回了，而最终的赢家总是那些坚持下去保持信心的人。
我没顾虑才见鬼了呢。
你一定不能让保罗动摇你的决心，记住，这件事情你已经从头到尾想清楚了，而他没有。保罗的头脑是糊涂的。
保罗不是问题，让保罗见鬼去吧。问题在于楼上的那件肖像。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抬朝我这边瞟来，正好看到我。他的眼睛越过了顶灯刺眼的强光，久久地落在我身上。接着卡帕尔迪先生也转过身来，抬头看向我，然后他又用疑惑的眼神看向母亲。母亲依然在紧盯着我，一只手现在举到了额头。
好了，克拉拉，
他终于说道，
下来吧。
就在我走下金属台阶的时候，我眼前的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关注。母亲显露的不是愤怒，而是焦虑。我走向地板那头，但在距离他们还有几步之遥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第一个开口的是卡帕尔迪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克拉拉？我干得还不错吧？
他很像乔西，模仿得相当精确。
那我猜这就是一个肯定的答复了。顺便问一句，克拉拉，你的测验做得怎么样？
我完成了，卡帕尔迪先生。
那我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你把数据也安全存储起来了吗？
是的，卡帕尔迪先生，我的回答都存储好了。
一阵沉默，母亲依然坐在她那把椅子上紧盯着我，卡帕尔迪先生则站在他的三脚架灯具边看着我。我意识到他们都在等着我再说点什么，于是接着说道，
只可惜乔西和父亲都走了，卡帕尔迪先生的肖像进度可能要暂时受到影响了。
没关系，他说，不是什么太大的挫折。
我需要听一听，
母亲说，
我需要听一听，克拉拉，听一听你的想法，关于你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我为自己未经许可就擅自查看肖像的做法道歉，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感觉这是最好的做法。
好吧，
母亲说，而我又一次看到了她表现出的是担忧而非愤怒。
现在跟我们讲讲你怎么想吧，或者不如说，讲讲你认为你在楼上看到的是什么。
有一件事情我已经怀疑了有一阵子了，那就是卡帕尔迪先生的肖像并不是一幅画，也不是一件雕塑，而是一个 AF。 我走进那里就是为了证实我的猜测，卡帕尔迪先生非常精确地把握住了乔西的外在样貌，尽管髋部也许应该处理得稍窄一点。
谢谢你，卡帕尔迪先生说，
我会记住的，作品尚未完工。
母亲突然低头把脸埋进手掌里，任由头发披散下来。卡帕尔迪先生面带关切的表情转向他，但并没有离开原位。可母亲没再哭泣，而是又说话了，透过指缝的声音微弱含混，
也许保罗是对的，也许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错。
克里希，你不能失去信心。他重又抬起头，眼中现在有了愤怒。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亨利，你他妈的凭啥这么确定我到时候就接受得了楼上的那个 AF？ 不管你把它做得有多像，这在萨尔的事情上就没成功，凭啥就会在乔西的事情上成功？
我们对萨尔的那次尝试与这一次没有可比性，这件事我们已经说过了，克里希，我们做出来的那个萨尔只是一个玩偶， 一个抚慰丧亲之痛的玩偶，仅此而已。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你得明白一件事，这个新乔西不会是一个模仿品，它真的就会是乔西，是乔西的一个延续。
你要我相信这个？你自己相信吗？
我真的相信，我全身心的相信。我很高兴克拉拉进去看过了，我们现在需要她的加入，我们早就需要了，因为克拉拉才是那个会改变结果的人，让这一次的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你得保持信心，克里希，你现在不能软弱。
但我会相信吗？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真的会吗？
抱歉，我说道，但我想说，有一种可能是你们永远都用不到那个新乔西了，现在的这个也许会恢复健康，我相信这件事是很有可能的。当然了，我会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让这件事发生的机遇。但既然你们都如此沮丧，那我不如现在就说，如果将来真的有那么悲伤的一天，乔西不得不离开人世，那我会尽我的全力。卡帕尔迪先生说得对，这一次和萨尔那次会很不一样，因为你们会得到我的帮助。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在每一步上都要求我观察乔西，学习乔西。我希望那悲伤的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假如它到来了，那我就会利用我所学到的一切来训练楼上的新乔西，让他尽可能地接近之前的那一个。
克拉拉，
母亲用一种更加坚定的声音说道。突然间，她被分割成了许多个方格，远远超过了父亲第一次踏进友人公寓时的方格数量。在一些方格中，她的双眼眯着，而在另一些方格中，他们却睁得又大又圆。有一个方格的空间只够容下一只目不转睛的眼球。我能够在某些方格的边缘看到卡帕尔迪先生的部分身体，因此我知道他的一只手举到了半空中，打出一个含混的手势。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